十九章预言。有一个作者说，查考圣经预言时所发现的一些解经问题是所有解经问题中最大的，这很可能是真的，但是我们不必因此灰心害怕。虽然学者对于圣经中的预言仍有各种不同的见解，但是预言，特别是关于基督第一次和第二次降临的预言，实在是圣经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我们必须竭尽所能去明白神关于未来的启示。先知原来的主要的意思是代言人，代替别人说话的人。注意出埃及记第四章十六节和七章一节，这里说亚伦是代替摩西说话的，摩西要他当作先知，所以神的先知就是代替神说话的人，讲出神信息的人。他说的内容主要是关于当时的事，未来的事他或说或不说，因为预言的寻常意义是预告，所以我们讨论预言的解经时是以这个意义为基准的。我们应尽力试着明白圣经上关于未来的预言。一、即刻的预告。发出的预告在短时间内就会应验，例如出埃及记十四章四节十三至十七节，耶利米书三十八章十八节。二、旧约预言应验在稍后的旧约时代，例如申命记二十八章五十三节，耶利米哀歌四章十节，约书亚记六章二十六节，列王记上十六章三十四节。三、应验在新约时代的旧约预言，特别是那些应验在基督身上以及他的事工上的预言，这些是预言的主要部分，也是我们讨论的重点。这方面的经文有许多。四、应验在新约时代中的新约预言，例如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一节和整个二十七章。五、还未应验的旧约新约预言，主要是有关基督再来的预言，这方面我们也要详细讨论。上面的分类是有些重叠的，例如有些旧约预言和基督两次的降临都有关系，而有些与目前的时代和基督再来有关的新约预言仍未应验。我们要注意一下，预言的内容不一定有特定的预告，例如提摩太前书四章一节，预表也属于圣经中预言的一部分，意象是神向人启示他信息的特别方式。意象的解释甚至关系到先知本身，但以理书第四章、启示录第十七章是很好的例子。预言的特征。为了解释圣经中的预言，我们要先明白它的主要特征。一、先知的眼界。这是指先知的观点。可以这样说，先知在灵里望向远处，并且照着神向他启示的看见未来的事。这情形好比一个人从远处眺望喜马拉雅山，看见好几个山峰，因着他所站的位置，这些山峰看起来一个接一个，彼此很靠近，可是如果他走上去看，实在彼此距离很远。同样，先知站在远处看到两个大山峰，基督的第一次和第二次降临，或者说他的受苦和胜利靠在一起，所以他就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预言，好像是紧接着发生的事。按逻辑说，两者实在相离不远，但是就我们人的时间来说却离得很远。例如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一至三节，基督曾读了其中的一部分后宣告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二节曾预言到两件大事， 一件是报告神的恩年，第二件是神报仇的日子。可是基督只读了第一件，没有读第二件，为什么？报仇的日子是指什么时候？当然不是指他第一次降临，这在当时已经实现了。报仇的日子是指他的再来，因为还没有实现，所以他当时没有读出来。可是圣经常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预言，相似的经文有创世纪三章十五节、诗篇二十二篇。二，预言应验的近和远。许多预言指的是不久以后就要应验的事，可是因为神是整个历史的主，所以这预言也指着那在后来的最终要应验的事。例如撒母耳记下七章十二至十六节，神应许大卫有关他后裔的事。首先，预言的后裔很明显是指继承大卫王位的所罗门。有些地方，比如十四节的后半节只适用于所罗门，但是另外一方面，希伯来书一章五节指出，第十四节也可以用在基督身上，他是大卫的子孙，所罗门预表他。所罗门是大卫的后裔，也是神的后裔，基督也是这样，当然是深一层的意思。哈巴谷书一章五六节和使徒行传十三章四十一节也是一个例子。因着新约圣经的凭据，我们可以肯定这是双重性预言，所以有这样的凭据，我们就可以放心解经，否则不要武断。现在我们要来看以赛亚关于基督是童贞女孕生的预言，这似乎也是一个双重性预言，可是有一个解经问题。当亚哈斯没有回应神的小谕，神说要给他一个兆头，就是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从上下文看，这预言在那时已经应验了，也就是说那时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但是马太把这个预言用在基督身上，这样就有一个大问题，亚哈斯的时候是不是真的有童女怀孕生子？我们没有证据，或许在当时就有一个童女和人结婚，然后不久生了一个儿子。另外一个问题是，童女这个字在希伯来原文的真正意思是什么？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三节没有什么问题，从上下文可以证明童女的意思就是处女。总之，这不是一个容易明白的预言，圣经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至少预言的双重性而且和基督有关是可以肯定的。三，比喻性词句。预言里面用了许多我们前面讨论过的词句，比如比喻和表记等等，当然也有照字面解释的部分。这方面的解经问题不单是这些个别的比喻性词句而已，更大的问题还在于整个预言的应验方式，到底是照着字面应验，或是按着灵意应验。要解决这个问题，有一个前提，就是根据已经应验的来解释尚未应验的。下面我们要举一些例子，看看怎样用新约来解释旧约的预言，这对我们有帮助。一，根据新约圣经，下面预言的应验是不是照着字面上的方式？弥迦书五章二节和马太福音二章六节，基督的诞生地伯利恒。撒加利亚书九章九节和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五节，基督以王的方式骑在驴上进耶路撒冷。以赛亚书五十六章七节和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十三节，神的殿，真正的圣殿，祷告的殿。 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和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二至二十三节，童女怀孕；诗篇二十二篇十八节和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三、二十四节，士兵分基督的外衣，拈阄。二，下面的预言的应验方式是否是比喻性的？诗篇一百一十八篇十二节和使徒行传四章十一节，彼得前书二章七节，基督是匠人所弃的石头；以赛亚书二十二章二十二节和启示录三章七节，他肩头上的钥匙是指他王者的权柄；撒迦利亚书十三章七节和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一节，基督是被击打的牧人。三，下面预言的应验方式是不是灵异的？就是说，以旧约圣经中的真实事物比喻日后要发生在新约时代的事。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四节和希伯来书八章八至十二节、十章十五至十七节和以色列人所立的新约，比喻现在外邦信徒的属灵经历。以赛亚书二章二节三节和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二节，地上的锡安和耶路撒冷代表信徒的属灵居所。阿摩斯书九章十一十二节和使徒行传十五章十六十七节，大卫的帐幕和以东现在是不是在灵异上应验了？以上我们看到，新约以三种方式解释了这些预言，所以别的预言也可以用这些方法中的一种去解释。当然，不是说我们这样就能很快、很轻易地解释预言，但至少知道可能的方式。神向我们显示，预言的解释并不是千篇一律。越认识新约圣经解释预言的方式，就越能掌握如何明白所有的预言。我们在后面会提到一些这方面的指引。四，特殊的文法。这名称可能不太恰当，因为一般来说，预言所用的文法和圣经其他部分是一样的，可是它的时态用法偶尔会不一样。一，动词的过去式当作未来式，例如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关于基督的伟大预言，前面从第一节到十节上半为止，动词用过去式，可是却是预告未来的事。从第十节下半到第十二节，动词是未来式，但是内容并不比第一部分的预言晚。二，以现在式表达未来式，例如撒迦利亚书九章九节，你的王来到这里，虽然是指未来的事，动词却用现在式。五，有条件的和无条件的预言。许多预言是无条件的，就是说神宣告说他要成就什么，或者有什么事会发生，那就一定会发生，不受任何因素影响。但是也有许多预言的应验与否与人的反应有关。一般来说，有条件的预言是关于祝福或审判的预告，而比较少的是预言一件特定的事会不会发生。当然，有条件的预言也是真正的预言。圣经上有许多这样的预言，例如《申命记》二十八章、《耶利米书》十八章八节、十节、二十六章十二、十三节、《以西结书》十八章三十至三十二节、三十三章十三至十五节、《约翰福音》三章四节。所有预言的上下文都很重要，因为如果有的话，预言的条件可能在里面。六，启示的和隐藏的真理。有人说，预言就是预先写下来的故事，他们认为预言应该把所有的细节都说出来。当然，有些预言实在很详细，可是 许多预言却不是这样，很多真理是隐藏的。但以理看到的四兽异象就是一个代表性的例子。但以理在7:15-16说，他为这个异象愁烦，并且问异象中的一位视力者这一切的意义，然后那视力者就将那事向他讲解说明，那四兽就是四王或四国，但是那视力者并没有说出四个王国的名字，也没有提到一些细节，所以但以理不可能预知那些王是谁。在这意象中，有些真理启示了，有些隐藏了。我们解释尚未应验的预言时要小心，不要以为能完全把握每一个细节。一个重要的预言，上面所说的圣经预言特征是解释预言时的一些指引，我们最好能记住。现在我们要把这些特征的原则应用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旧约圣经预言里，创世纪3:15。这是圣经里面关于基督的第一个直接预言。从这个例子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好几个前面学过的圣经预言的特征，另外也可以看到神对于预言的中心题目贯穿在整本圣经中。一、先知的眼界，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是预告未来的什么事情？虽然这里是合起来一起说，可是所应验的却是包括基督再次降临的受苦和胜利。二、预言应验的近和远，近的应验是指神当时就使那女人和蛇彼此为仇，远的则指基督和撒旦的征战。三、比喻性词句，伤头和伤脚跟不可能按字面解释，这在属灵上的意义远深于身体的伤害。四、启示的和隐藏的真理，有些真理已经启示出来了，但是整个预言的完全意义要因着圣经的其他预言和事件才显明出来。五、主题之一，征战，整本圣经都和这个征战有关，神对撒旦，神的子民对撒旦的差役，基督以女人后裔的身份亲自进入历史中迎娶这场战争。六、主题之二，神的最高旨意，神说我要使，然后整本圣经就是记载他旨意的进行。有时候看起来撒旦占上风，但启示录让我们看到神的旨意最终要完成。七、主题之三，弥赛亚，从女人的后裔和他这个代名词，我们看见了一个人。八、主题之四，弥赛亚的受苦，你要伤他的脚跟，这虽然不是什么致命之伤，但是实在描绘出基督的受苦情形。九、主题之五，弥赛亚的胜利，他要伤你的头，指出弥赛亚将给予蛇撒旦致命之伤，这是一幅比较的图画，伤脚跟和伤头。最后的两个主题是预言的中心主题，彼得综合了众先知的信息，说他们预告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耶稣责备那两个门徒，因为他们不信先知所说关于他的话，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所以，基督的受苦和荣耀实在是旧约预言的两个焦点，所有其他的主题或事件都和这个主题有关系，而且从中看出本身的意义。解经指引，下面是摘要的指引，帮助我们解释预言。一、查考新约圣经解释预言的方式。 这个工作你应该在平常读新约圣经时就做，不要只在解释预言时才做。准备一个笔记本，把经文和你从其中所读到的记下。二，读预言时首先要明白预言对当时的人的意义、较近的应验结果以及所要表达的信息内容，这是很重要的。明白这些以后，才能明白较远的应验结果。例如，哈该书是讲到圣殿的建造，以斯拉记四章24节至五章二节是这件事的背景，告诉我们哈该的目的。他劝人建殿，和他的预言有关。他预告人民说，神将来有一天要彰显他的荣耀于天上和地下，而且要祝福他的百姓。希伯来书12章26至29节则说出较远的应验结果。三，要看字面上的意义。从上下文或别的地方的经文看起来，意思清楚明白吗？以赛亚书11章6至9节给未来描绘了美丽和谐的图画，但是这是可能的吗？野兽能与家畜小孩同居吗？能照着字面应验吗？经文里面有没有比喻性的词句？这些经节是不是使第六节到第九节具有比喻的意义？四，记住我们以前学过有关预言的各种特点。如果所读的经文里面有，那么就要照着去解释。例如约翰福音五章28、29节，这是有关死里复活的预言。复活只有一次还是两次？从这节经文看都可以解释。我们晓得从先知的眼界看起来，两件分开的事情可能会合在一个预言中。所以这里提到的两个复活可能发生在不同的时间。到底如何，你需要参考其他的经文。五，看看经文里头有没有比喻、表记、惯用语等等。如果有，按照有关的解释指引明白它的意思。要仔细观察，因为有些比喻太普通了，很容易漏看。预言不是一个简单的题目，但却是神把它有福的真理向我们启示的管道之一，所以值得用许多的时间和祷告去读，它是神启示中的重要领域。